二，神的整个创造与你为敌。在新约圣经中，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22中这样描述道：由于不断地受到罪恶的人们无情的对待，整个受造之物都一同痛苦地叹息劳苦。经过无数代罪人为满足自己自私欲望所施予的虐待，神所创造的世界急切盼望得到解救。因此，假如树木、植物、花卉、地土和海洋有理性并能够开口说话，他们将会因受到违反他们本性以及违背神创造他们之目的的对待而大声呐喊。正如某个人所讲的那样，假如酒精能够知道自己怎样受到酒鬼的滥用，他就会在酒桶里、在酒鬼的酒杯里、在他的喉咙和肠胃里发出指责他的呻吟。假如他能够开口说话，他会当面与他对峙。假如世界的造物有理性能力，那么每一样造物都会发出指责不信基督之男男女女的呻吟。大地会呻吟着来支撑你，空气会呻吟着给你呼吸，你的床会呻吟着让你在它上面休息，你所吃的食物会呻吟着来滋养你，你的衣物会呻吟着来遮盖你。当你继续活在得罪神的光景中时，每件事物都会起来抗议自己不得不为你提供任何的帮助或安舒。把自己视为创造的一个负担，这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假如无生命的造物能够开口说话，那么你盘中的食物会向神高呼：主啊，我必须滋养这人，让他有力气来羞辱你吗？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噎死他。你所呼吸的空气会说：主啊，我必须给这人呼吸，以使他能亵渎你的名，侮辱你的百姓，说肮脏的言语吗？只要有你一句话，我就一定让他再不能呼吸。甚至你日常的交通工具也会抱怨说：主啊，我必须帮助他上路，去更多的冒犯你吗？如果你不属于耶稣基督，大地也会因受你的压迫而叹息，地狱则会渴望你的进入而低鸣，直到你的死使前者获得释放，后者获得满足为止。只要主还在与你为敌，他所有的造物，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的，就肯定都在与你为敌。如果你还没有与神相合，那么你就不能够与神所创造的一切和平共处。三，你完全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正如圣经彼得前书5:8所说，如果你不属于基督，你就被牢固地掌握在魔鬼的手里，就是那寻找吞吃你的吼叫的狮子。又如圣经提摩太后书2:26所说，你陷入了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网罗。圣经以弗所书6:12把魔鬼描述为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换句话说，生活在对罪昏昧无知之中的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无一例外地处在魔鬼的权势和掌握之下。魔鬼是他或他的神，这不是说他们定会主动地拜他，的确这种说法可能会冒犯他们。然而圣经罗马书6:16非常清楚地说道：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在最后审判的日子，许多自认为是神儿女的人将被作为魔鬼的奴仆定罪。只要他向你提供某种罪恶的享乐机会，你就会愿意立刻去拥抱他。如果他暗示你说谎，或者怂恿你向某人报复，你就会马上去服从。如果他力图劝说你不要读经或祷告，你就会听从他。 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你不属于耶稣基督，你就是魔鬼之奴仆的含义。当然，撒旦并不会做自我介绍，因此你也许意识不到，出现在你生活中这些试探的源头出于何处。他站在幕后，在暗中行事。例如，当你撒谎时，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侍奉魔鬼，你只是在寻求你自己的利益。但把这种想法置放在你心中的，正是撒旦。当加略人犹大为30块钱出卖主耶稣时，他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听从魔鬼的怂恿。一些人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而实际上，他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地服从着魔鬼。你已从罪恶的幽暗转向了基督的光明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恐怕你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你明知而有意地得罪神吗？这也是你属于魔鬼的一个迹象。我一刻也不否认，撒旦会慷慨地为他的奴仆提供各种享乐，但他的目的总是带领你进入永远的悲痛。当他来接近你的时候，他会巧妙地伪装自己，以此来掩盖他那致命的毒刺。诱惑你的，他终有一日要成为你的折磨。如果我能使你看清你所侍奉的主人有多坏，那该是多么的好啊！他是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暴君，只会使你的定罪更加可怕，只会使你必将在其中焚烧1000万年的火炉更加热烫。四，你一切的罪债像大山压在你上面。你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但如果你不转向基督，你就必须对自己一切的罪负责。你的罪没有一桩得以涂抹。罪的赦免和心的改变是紧密相连的，不可能只有其一而无其二。如果你的心灵不属于主耶稣，你就与神没有和睦。如果你与神没有和睦，你就仍活在自己的罪中。欠债是可怕的，但欠神的债尤为可怕，他的逮捕和囚禁是最为可怕的。当主唤醒你，使你觉察到自己罪债的分量时，你就会变得不安，你就会开始嫉妒街上的石块，因为他们不能感觉你所感觉到的。你甚至可能愿意自己被造成一只狗，而不是按神的形象被造成人，因为那样的话，至少死亡只会使你的惨痛结束。但由于你是人，死亡只不过是你那永无止境惨痛的开始。无论你对此持什么态度，终有一日你会发现，你那未被饶恕的罪债是一副比你所能负担沉重的多的重担。不要忘记，正是罪人所犯的罪导致主耶稣基督的苦痛和死。罪绝不是什么小事。我再次恳求你，趁现在还有时间，静下来仔细想想。如圣经约翰福音8章24节，当你听到主耶稣向你说你们要死在罪中，难道你不感到恐惧战惊吗？假如死能夺去你享乐的同时也除去你一切的罪，那情况也不至于这么糟。但事实是，当你的亲友与你隔绝，当你在世上所曾享受的一切如云烟消散时，你的罪仍追随着你。你的罪不会随着你的死亡而消失，他们要伴随着你来到审判台前指控你。随后，他们将与你一同下到地狱，永远折磨你。你绝无指望能够偿还你欠神的债。神的每条诫命都会来逮捕你，紧紧掐住你的喉咙。你将做什么？ 只有一件事可做，对你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奔向基督，他是你唯一的盼望。五，你是罪的奴仆。在你受到神的怜悯之前，罪牢牢地统治着你，把你掌握在他的权势之下。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像罪那样专横地要他的奴仆去做反常的事。假如你跟我一样，那么当你看到一群男女为了点起一场即将烧死他们自己的大火而竭力收集燃料时，你就会心碎。但这种工作恰恰正是罪之奴仆在不断从事的。即使当他们因借着犯罪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庆幸不已，因有问题的劳作所获得的成就而欢欣雀跃时，他们也只是在为自己永远的毁灭积蓄报应。他们在堆积审判的干柴，并在其上浇油，为的是使烈火燃得更旺。谁愿意去侍奉一个这样的主人？他让做的工是苦工，他所付的工价是死亡呢。新约圣经中所描述的最为可悲的景象之一是，那住在坟墓里用石头砍伤自己被鬼所附的人，他就是罪之奴仆的模样。你所做出的每个行动都仿佛是你对喉咙的又一次戳。当你的良知沉睡不醒时，你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一旦死亡和审判使你恢复知觉，你就会感到你每个伤口的疼痛。罪的可怕捆绑或许可以十分清楚地见于那些已被唤醒看到自己的处境，然而却坚持继续行恶之人。他们的良知是觉醒和灵敏的，因此他们毫无疑问地知道自己的罪将带他们前往何方，但他们却仍被掌握在这样一种悲惨的奴役之下。当面对着试探时，他们会抛下自己一切良好的打算和决心，被带着直奔自己的毁灭。六，地狱的烈火等着你。如圣经以赛亚书五章十四节，先知以赛亚描写地狱和毁灭时说，他张着大口等着你，以充满贪欲的眼神看着站在他边缘的你。如果连人的愤怒都好像狮子吼叫，比沙土沉重，那么谁能够想象无限量之神的愤怒会像什么？在圣经中，尼布甲尼撒王吩咐把处决他所藐视的三位以色列人的火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甚至连那些抬这三位把他们扔进去的人都因靠近火窑而被火焰烧死。比起这来，那万能之神的烈怒更是多么的凶猛。作为一捆柴在地狱中永远燃烧，这是多么的可怕呀。如圣经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十四节，请听主神自己所说的话，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想到要受永远的焚烧，你还能无所谓吗？你能容忍自己在地狱中像一块发着白热光的灼铁，整个身体和灵魂都在神烈怒的报应中焚烧吗？当主亲自与你为敌来折磨你，当你的良知被用来作为你永恒愤怒的信道，当你所受的折磨与你现在所已犯的罪一样充足时，你怎样去忍受呢？在这样的处境中，你会为自己的永存而悲痛，并会突然地期盼自己被消灭。就现在来说，你仅可以欢笑和享乐，不去思想主的可畏。但正如圣经以赛亚书五十章十一节所说，当你躺在悲惨之中时，当咆哮和亵渎的言语成为你唯一的音乐时，又如圣经启示录十四章十节所说， 当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成为你唯一的饮料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悲惨的浓烟将永无止境地不断上升，你将昼夜不得安歇，你的良知不得安宁，你的身体不得轻松。